好，回来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今天这一本书是一本探讨很特殊的，我不能讲特殊，对不起，用特殊好像也是违背这里面的原则，探讨我们很少去碰触的一个议题，就是当子女他出生之后，他不管是他的外表或者是他的内在跟父母的期待不同的时候，而父母可能因为子女的表现或者是外表跟整个社会的期待不同，所以承受了极大压力，这件事情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会如何的变化，是好是坏，又如何的朝向好，又如何的可能会朝向坏。这个是由大家出版社所出版的背离清源，这是背离清源的上集哦。那它的下集呢，下个月一月中旬呢会发行。在我们现场的是雅园文化出版社的总编辑 Joyce， 早。
凤馨早，很高兴来介绍这样子一本非常好的书，虽然不是我出的，可是
对。
然后那个有机会把这本好书介绍给大家，我非常高兴。好，我先来讲《背离清源》这本书，我简单介绍一下，它的英文书名是 Far from the Tree。
远离树木的，
远离那株树，远离那株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会给它译成掉太远的苹果，
就是西方的一个俗谚，对不对？
英文的有一个成语叫做 An apple doesn't fall too far from the tree。一个苹果不会掉的离它原来那株树太远。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小孩子多多少少会像自己的爸爸妈妈。
这就是中文里头的有其父必有其子。
对，没有错哈。然后呢，我想要这个推荐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看过的，因为我自己要写亲子教养的专栏，所以我常常在看美国讲教育跟教养的书。这本书真的是我看过最棒的一本，它非常厚，可是呢我在这本书里面获得的实在是太多太多，它推翻我的想法太多了。例如说，它让我理解为什么说中文骂小孩最难听的话就是不孝子。不孝子，不孝子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道理耶，
为什么不像爸爸妈妈的小孩嘛？
对，
因为骂小孩不孝子，它隐喻的一个是说，所有的爸爸妈妈，这是一个不是中国父母才有的，这是全世界的父母都非常希望生出来的小孩要像自己又光耀门楣。
有道理齁，我们还没有想到中文的不孝子
因为这个不孝子不是讲说不孝子不是讲，第一，不孝子如果照字面意的话是你不像我嘛，
对。
可是他的言外之意，他真正的意思是说你给我们带来羞耻，意思说这个不孝子这三个字呢是把不像自己的爸爸妈妈跟带来羞耻画上等号。
对。
所以这个言外之意讲的就是这本书探讨的一件问题。因为其实爸爸妈妈对小孩子会有期待，在你在怀胎九个月的时候，一定是对小孩子的未来充满梦想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普世的欲望。可是我们都知道，生出不像自己期待的小孩，这也是一个非常普世的现象。
其实比例所谓的不像自己，这里面不纯粹是他外表所看到的，那么可能残障啦，或者是这方面的这些问题，也有可能是他内在他所要表现出来的性格。表现出来的各式的这种方式跟你不一样，比如说他这里面也有提到同志恋啊等等之类的。
对，这是这本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是一句非常难译的句子啊。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reproduction. 我这句话绝对不能照字面意，因为 reproduction 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人类生殖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是再造生命。我如果译这句话的话，就是人类生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生命再造，因为一个生命，一个人生是不可能重新复制的，因为人类是两性生殖。意思就是说我们有那个染色体交换啊齁。所以呢所有的有性生殖一定是这个子女代跟前一代不可能一模一样。
不但不可能一模一样，甚至于 常常会出现不相似啊，不相似到什么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会让父母承受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看这本书以前，我们都会以为说，哇，爸爸妈妈爱自己的小孩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嗯、这本书告诉我们，没有，他一点都不那么天经地义啊。有一些苹果不是掉的离本来的树很远嘞，它简直就掉到了地球的另一边，而且它会违反了一个这个所有的父母最基本的一个欲望，因为父母都希望生出既像自己又光耀门楣的小孩嘛，然后就是有很多父母你会生出很不像自己，而且你还会带来异样眼光的小孩。而且这句话好
、嗯、我刚刚一直在想说这里面他所选样的这些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标准来看、嗯、对，会带来异样眼光的小孩，
对，带来异样，
可是这个异样眼光不一定是对的。对, 对，
那这个异样眼光也有可能，这个异样眼光有可能是你也可能会生出你自己没有办法理解的小孩。你想想看，小孩子刚生出来的话，婴儿在欲望最单纯的话，每个爸爸妈妈都会觉得我百分之百的理解我的小孩，我只要跟他好好的回应他的所有的表情、所有的哭声、所有的笑容就好了。可是我们知道，等到小孩子在长大的时候，那个无法理解的那个程度会因人而异，而且一定是越来越增加的。
对，
那这本书选的例子就是几个最极端的例子哈、嗯。然后呢，甚至说父母跟小孩子就是没有共同的语言。啊，这个里面举的例就是说，当你有是一个听得见的人，你从小就是用嘴巴说话，你是用口语的，你生出听障的小孩的时候，听障的小孩，因为他最习惯的语言会是手语，
嗯，
那个就是你们之间不可能有共同语言，而且呢，或者说呢，我们都以为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说，哇，我们有好多事情可以传授给他，因为我们好多人生经验可以传授给他，可是你有可能会生出啊，不只是说你要传授给他的经验对小孩子没有用，小孩子最有用的经验你也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小孩，所以是这本书探讨的问题。然后我再来举实例，什么叫做说生出跟你很不一样的小孩呢？这里面举的例子有芭蕾舞明星生出侏儒啊、
嗯，
唱片公司老板生出听障，就是完全听不见的小孩，耶鲁跟那个哈佛的高材生生出糖宝宝、
嗯、
啊，然后还有这本书开宗明义的，因为这个是作者的自己的亲身经验，异性恋生出同性恋啊，这种例子非常多、
嗯。
然后为什么会说，我说因为人类是有性生殖，所以所有的人类生殖都不可能是这个是
完全复制，
人生再造的，不可能再造生命，就是说再造生命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有可能是隐性基因、
嗯、
啊，有可能是随机的突变，
嗯。
有可能是在你怀孕期间的影响，这本书里面举了很多例子，是怀孕期间刚好吃的什么药哈、
嗯。
所以呢，有时候又是小孩子本身的价值取向，
嗯，
这个例子也非常多、
嗯、
啊、
嗯。
然后这本书回答的两个问题，这样子的爸爸妈妈如何爱自己的孩子呢？这本书里面有举正面的例子，也有举负面的例子、
嗯、
老实说这本书里面举的很多例子啊，我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说这个我一定会放弃，
就是说他如果这个子女是你的子女，可能你会选择放弃。
我觉得说哇，这个要接受这样子的小孩真的是太难了，因为里面有举那个自闭症的例子，你只要一下子没有看到他已经涂的整个客厅都是那个大小便，而且都是月经的血，而且他也觉得那很好玩。我心里也想说天哪，我怎么经，如果是我是爸妈的话，我是经不起这个考验的。可是
不过他这里面所访问的例子都是绝不放弃子女的父母。
正面，这本书里面举的正面的例子比较多，所以老实说我看的感觉真的、嗯、这本书里面感人的故事真的是太多了。而且这本书里面肯定了一件事情，一旦是学会，因为每个爸妈生出了自己这样子的小孩的时候，或者因为有的小孩不是这样一出生你就发现哇这个不像我的，有的时候是他，例如说糖宝宝是绝对一生出你就知道他是糖宝宝的，
嗯，
自闭症往往要到四五岁你才会知道，
对，有的时候听障也要等到两三岁之后、啊、
有时候有的听障也是因为三四岁了他感冒了、嗯、重度感冒了发炎了他才变听障的。如果是里面举的一个例叫做这个思觉失调症，今天我们是译成思觉失调症啦，这个英文单字在五年前大家通用的讲法还是精神分裂、
嗯啊嗯、
思觉失调症往往是要念大学才会 症候才会显现出来，
要18、20岁你才突然发现你不认识你的小孩。
对，然后呢我说呢，他里面举的很多里面采访，因为他里面采访了300个家庭、他的故事非常丰富，有很感人的故事，有充满让我们看了非常惊讶的故事哈。然后呢里面只要是举了那些正面的例子，学会爱自己这样子的小孩的爸妈，他们的人生我们看到感觉就是说，天哪，他们活出了比我们更丰富的人生。
好，而且呢他这里面有一个结论是，如果用很正面的方式去面对他，然后最后学会爱他的孩子，那个学会的过程其实很艰辛。 对，
对
不对？
而且这本书让我们知道说，原来爱没有我们想的
那么容易，
那么容易。而且呢同理心，我们一天到晚讲同理心，好像同理心是一个可以教啦，可以传授的。你看了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同理心有时候是你真的要做很大的功课，要非常非常努力你才能学会的。可是等到你学会的时候，你那个人生智慧不是一般人有的。这本书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所以我会说我推荐大家看这本书的原因。
所以他要特别提到的是说，这一些很正面的，不但接受了自己的孩子，而且不但学会接受自己的孩子，而且学会爱自己的孩子之后，他其实会获得我们一般人很难真的获得的真正的幸福感。
那种爱，这种学会爱自己这种孩子的父母，其实他们都是对这个世界，对这个整个全人类都已经有了更深厚的爱了。
好，但是我们必须要提一下说，这本书的作者，我们一开始要先提一下，因为他这一次他所选择访问的这些对象，就是父母就是有这样子子女的家庭哈，那里面可能是选择听障的，可能是侏儒的，可能是唐氏症的，自闭症的，思觉失调，这是上册。下册里头其实他甚至于可能会选到说有天才的家庭，
有神童，因为神童那一章写了很长的，是一个我们台湾很熟悉的一个那个俄罗斯钢琴家纪欣
啊。对哦，纪欣的好。所以下册我还没看到，因为你是看英文版的，已经全部看完了。
是
好，所以他选择的就是如何的不类似自己的这个父母，然后我要怎么去学会爱他的那个过程，那就要回到这本书的作者他自己有过亲身经历，所以他才会想要写这本书。
我一定要介绍一下这个作者。
对，
这个作者在台湾其实是出第二本书，他第一本书叫做《正午的恶魔》，我要说这是有史以来关于忧郁症最好看的一本书，当年出版的时候有得这个当年的美国书卷奖。他得了他那本书之后呢，他是隔了10年才又写出这一本《背离亲缘》啊。这个作者哈，我要说他真的是非常不简单的人物哈。他当年的成名作啊，是在《纽约客》登一篇当年很轰动的文章，是他25岁左右写的。他妈妈得了癌症的时候，他妈妈选择临那个自己自杀，自愿自杀啊。所以他描述他妈妈离病的过程，他描述全家陪伴、目睹陪伴他妈妈最后一刻的那个过程，那篇文章感人的不得了，那是他的成名作啊。然后呢，
那大概1988年的时候嘛，因为如果他25岁的，他1963，我记得好像1963年。
对，那事实上呢，在他妈妈过世之后哈。这个那个后来过了好几年，他写的《正午恶魔》，写的是这个他如何在他妈妈过世之后，他如何跟忧郁症对抗的一整个故事哈。那当然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这个忧郁症的资料。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家世非常好，他爸爸的那家药厂，他爸爸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生技公司的老板，他爸爸的那个药厂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忧郁症药的专利拥有者。
你看多么讽刺啊。
哦，对哈。然后呢，当然他这个正午的恶魔，那第一句话也很感人，忧郁症是关于一个爱的疾病哈。然后他想说要爱，其实你看那本书你会发现说，你还要真的懂得爱的人才会得忧郁症哈。哦，就我看了那本书之后，我会发现说我身边将来无论有什么忧郁症的人，我都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了哈。这本书很可惜台湾绝版了，不过简体版还买得到哈。然后呢这十年哈，他又离了10年，他才写了这本《背离亲缘》哈。一开始的出发点哈，他也是从回忆他妈妈开始，因为他小时候他小时候有这个阅读困难症啊，就是他不会拼字哈。他妈妈花了很多的心力让他克服了这个困难，所以等到他妈妈发现说这个小孩有点娘娘腔，而且喜欢男人的时候，所以他妈妈也一样的要像一个克服困难的，想要帮助他的儿子来克服这个困难。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他妈妈成功的帮他治疗好了他的阅读障碍。 所以他妈妈觉得可以治疗好他的同性恋倾向，
而且都是为了他好。
但是这就成为他们彼此之间究竟这是爱还是不爱呢的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奋斗。因为有过这样的奋斗的过程，所以他更能同理其他的人在爱子女的过程当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以及阻碍。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真的是一本很好的书哦。可是，其实他写的，文字都非常的好。那么，阅读也并不困难，但是我却必须读很久，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句句经典，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个话语，我可能要反复去思索。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是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每一个句子让我会，很多句子会让我停顿。
是，它是一个智慧含量、知识含量都很高的书。刚刚我介绍这本，
在我们现在刚刚讲话的是 Joyce， 好，大家非常熟悉的 Joyce，来介绍这一本《背离清源》。
我刚刚还没有把这个作者 Andrew Solomon 介绍完哈，因为我说他家世很显赫，这也可以说为什么这本书里面他可以这个采访到那么多。条件也非常好的人，
都是家，也有很多就是那种，
他各个阶级都采访到了，然后其实你可以发现，其实条件很好的家庭采访了蛮多，就对他们来说，就是经济完全不是问题，资源完全不是问题的，唯一的障碍真的就是爱的啊，就是父母之爱的啊，他这种家庭他采访蛮多，我说跟他自己的家世很显赫有关，因为他的家世很显赫，所以他除了是名作家之外，他也是纽约大博会博物馆的理事。通常有办法做到纽约大博会博物馆的理事的，
家里头要捐款很多，
哎，都是富五代、富六代的。那他也是纽约公立图书馆，那个公立图书馆不是我们普通台湾看到的图书馆哈，因为纽约那个公立图书馆跟你非常豪华的宫殿哈，纽约就是那个明天过后里面那个图书馆哈，他也是那个纽约公立图书馆的董事，然后他还是现任的美国笔会的会长。那个美国笔会会长，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支持作家权利、人权权利的团体啊。那个是鲁西迪《魔鬼诗篇》的作者鲁西迪坐过的位置哈、然后呢，他其实是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作家，而且已经写了有名的书。我刚刚讲《正午恶魔》还有这本《背离清源》之后啊，他才拿到心理学的 PhD 的，所以他也是现在他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临床心理学系的教授。然后呢这本书哈、我要说这本书啊哈，一开始他写自己身为人家的儿子啊，异性恋生出一个他这样同志的儿子的经验，然后为什么说这个经验让他想要来写这本书。那再来一章呢，我一章一章的章名我念下去，再来一章是讲听障，再来讲侏儒，当然就是正常身高的爸爸妈妈，甚至芭蕾舞明星，甚至运动名将生出侏儒啊，然后再来是糖宝宝，然后再来自闭症，再来是思觉失调，就是从前大家理解的那个神经分裂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多重身障，可能没有手啊，没有脚啊，就是完全没有自理能力的。
从多重身障开始是下册，他的上册到思觉失调。
对，然后下一章还有一个大家觉得很突兀的，就是神童。
对，他把神童也纳进去。
然后呢？还有一章呢是性侵致孕，就是说他你生出的是非常正常的小孩，可是怀孕的原始的起源是让这个妈妈不愉快的不得了，是他的创伤来源的。你会看到这个小孩就想到那个可怕
的
可怕的那个创伤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犯罪，这个犯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非常善良的爸爸妈妈生出了杀人魔，
比如说像是之前的症结事件。
是的哈，然后呢在下一章呢是跨性别、就是不男不女、然后最后一章是讲他自己如何决定做一个爸爸啊，最后然后的就是他自己也有小孩了，他现在有四个小孩了。
他跟他的男伴，就他跟他的先生，然后一起这个收养了小孩这样子。
不是他亲生的。
啊真的啊。
而是他亲生的小孩，其中有一个是跟他多年的非常要好的女性的异性恋的女朋友生的。
哦这样子。
然后也有找代理孕母生、然后现在他跟他的 伴侣，因为他结婚了，他跟一个男生结婚的、嗯、然后跟他的小孩过得非常幸福的日子。网络上你如果一查的话，你可以看到一大堆他们非常幸福的全家，这个全家福的照片哈、嗯。这个分章是这样子。我要说哈，你可能看到这本书很厚，你会吓一跳。我建议大家呢，把它想成12本很薄的书。
诶，这样对，这样对。
因为他其实每一章都可以分开看。
因为其实每一种社会会出现异样眼光的这种情形，他父母所遭遇到的状况，以及选择爱他子女的方式，以及他子女适应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他每一章其实都可以当做一个单行的一本书来看。其实这本书最奇特的是，别人会把这样子一本书写成12本书，这个作者给他写成单一本书啊。这也是这本书呢带给我们大家的启示的最大一点。因为从前的人不会想到，因为我要这么说，他的一个奇特点是把这个12个特质放在一起。
嗯，
同志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拿我跟唐氏宝宝一起比？因为这十二个族群彼此可能还会彼此歧视
、
嗯、然后呢神童的人说啊，你要把我跟唐宝宝啊跟猪头放在一起，
我生个天才小孩耶、
嗯、然后呢、嗯、为什么，然后犯罪的人，那些杀人魔可能对自己骄傲不得了，他会觉得说你把我跟不男不女人写在一起，他会觉得是莫大的侮辱哈。可是呢也是因为他把这十二个写在一起，我说这个都是爸爸妈妈没有办法理解的小孩，跟爸爸妈妈没有共同经验的小孩。还有这本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他自己自创的一个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垂直身份。什么叫垂直身份、嗯、我爸爸妈是台湾人，他生出我，我是台湾人。
黄种人生黄种人，白种人生白种人。
对，这个是一个垂直身份，就是爸爸妈妈一代一代可以有祖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身份。可是这些人他们是水平身份。意思就是
跟父母不同。
我就是跟父母不同、嗯、因为其实生出神童的爸爸妈妈其实他自己智商也都没有那么高。
所以他们非常难理解他们的子女。
而且子女的问题也是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可以帮他解答的、嗯、那同样的，我说这个异性恋生出同性恋，我知道有很多同性恋的这个爸爸妈妈会觉得、哦、我一点都不歧视同性恋，为什么我的小孩不跟我出柜？这很简单，因为小孩子最需要的并不是爸爸妈妈的那个理解，其实同志的小孩最需要的是外面的，要找到其他外同志的那个认同
伙伴
哈、
哦、对对对。
然后呢这本书让我们知道说，因为也是因为这本书把这12个写在一起，让我们去思考人的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们有直的认同，也有横的认同，所以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获得了好多这个美国知名大学的心理学系的那个重要的研究奖。因为它虽然不是一个学术著作，可是这些个别在研究这些领域的心理学家看了
他
这本书，他们也都觉得受到很大的启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说这十二个这个完全不一样的11种经验
特质，
有他们彼此相关的部分哈、嗯。那特别是从爱小孩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开始讲哈、嗯，这个其实都对我们很大的启发的。
所以我觉得不是只有家里头有这样的小孩，或者是我们可能预期身边会碰到这样子的人，我们才需要去看这本书。我觉得其实即便我只是一个单纯的爸爸妈妈，我都觉得很有启发。
没有错，
因为多多少少小孩都会有不像我们的地方，我们都会有冲突，我们都会有怀疑的时候、哦、其实这本书就会给我们很好的启发了。
我觉得你看这本书你觉得很多句子，刚刚奉献说很多句子你会想要停下来等想一下哈。例如说它里面举了一个几个现实，就是科学研究出来的现实，长相跟爸爸妈妈相差越多的，他被家暴的比例，就被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家暴的比例就会越大。
而且是同一个家庭里头，比如说有四五个小孩、
嗯嗯，
长得比较不像的那个就容易被打
然后我们都以为说哇母爱好伟大，就这本书告诉我们男人杀人有60%以上的是杀跟他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可是女人杀人有40%，高达40%哦是杀自己的亲生骨肉所以让我们想想看，
这都好震惊哦，
非常震惊。然后呢还有很多人生出小孩会把，因为我们一直到一直都有弃婴嘛哈，有生出来都丢在医院的哈。然后呢他说呢爸爸妈妈呢会常常如果发现生出来小孩是先天性心脏病，而且医生会跟他讲说哇你们这个可能会养不大，可是这种爸爸妈妈往往愿意充满爱怜之情的把这些先天性心脏病的宝宝抱回家去疼爱。
嗯，
可是是哪一种小孩常常会被丢弃嘞？
外表看到异常，
兔唇。因为我们知道兔唇是完全没有那个生命危险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所以什么叫做不像自己？我们从一开始发现小孩子不像自己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很比较困难付出爱。 其他地方不像的时候会怎样呢？
是的，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下个礼拜为大家介绍的是写乐文化所出版的赋税时代，赋是有钱的意思哈，赋税税税赋的税哈，赋税时代，它副标题是为何磕不到他们的税。好，哎，那么回头来介绍今天的大家出版社所出版的《背离清源》，在我们现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Joyce。
好，我刚刚有讲，要接续讲说，其实要爱自己的小孩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哈。我刚刚有讲几个很可怕，书里面让我们想很久很久的，为什么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孩养不大，先天性心脏小孩哦，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孩爸妈可以疼爱抱回家去养，可是他们去遗弃兔唇啊、唐氏症啊哈的小孩嘞。那还有一个在书里面也很惊悚的一个数据，一半以上被杀的美国小孩是被自己的爸爸妈妈杀的，
啊，
然后呢，这些杀自己小孩的爸爸妈妈又有一半以上坚称是为了小孩好，
爱小孩，
啊，所以我是说，其实爱小孩真的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容易。然后我刚刚说那个兔唇的小孩，其实啊，好像被遗弃的那个比例真的是非常高。
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说，爱一个人可能并不代表你会接纳他，
哦，
接纳一个人并不代表你就真的爱他。
这是这本书里面也是让我们想很久的一个句子，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没有保留的爱，这句话让我们想好多事情，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爸爸妈妈，你爸爸妈妈如果当年曾经跟你讲过我好后悔生出你的话，你一定会觉得那是莫大的创伤，可这句话告诉我们，那个并不代表他不爱你，
是他或许不能接纳你，可是他真的很爱你。
是的，
他的不接纳你其实跟他爱你是有关系。
然后为什么说爸爸妈妈生出看到自己生出的小孩是兔唇啊，是那个糖宝宝的时候，他会想要遗弃他。他说这个这样子的小孩侵犯到了爸爸妈妈对于骄傲跟隐私的需求，而且这是强迫爸爸妈妈要接受全世界的怜悯。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想到同志都觉得说出柜好像出柜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而且要跟爸爸妈妈出柜，爸爸妈妈应该要接纳他，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身为同志人，可能是从打自己发现自己是同志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来做这些功课了，
可是父母还没有开始做准备。
所以等到你跟父母出柜，而且说爸爸妈妈你要接纳我的时候，事实上他也是在强迫爸爸妈妈接受全世界的怜悯。好，这是这句话带给我的启发。嘿，
所以固然有这个跟自己就是可能会接受社会异样眼光的子女的父母要做好，要学会很多功课，可是承受社会异样眼光的孩子们，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也要去理解父母的爱跟接纳常常不同步调。
哦，这本书而且让我们，因为我们大家都会以为说，哎，我们是这么进步的人，我们自己都是不歧视的，而且我们都是完全没有这个非常有同理心的。看这本书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到底有没有歧视别人的想法。
有，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才就是我自己内心有的时候我可能很努力在我的外表上面呈现出不歧视的外表，可是我内心里头我真的是如此吗？我一直在问，一直在问。
对，所以这本书一定会让我们自己问这个自己。我真的不歧视别人吗？哈，这本书里面侏儒的那一章哈，一开始就是写说呢，美国一年一度有一个维持一周的小个子大会，就是全美国的侏儒都来这里集会哈。然后呢，这个作者呢去参加这个侏儒的集会，这个作者是一个正常身高的人嘛，他一进去了，他非常震撼，因为他当然在路上他看过很多侏儒。可是呢，为什么去看过这个侏儒的集会对他是一个很震撼的经验呢？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侏儒也有长得漂亮跟长得优雅的，也有风趣的。他从前在路上如果是看到侏儒的话，他从来没有那样想过。
哦，对对，没错，
他是去参加了一个全部都是侏儒的集会，他才观察说，哇，侏儒有千千百百种，从前为什么都没发现哈。然后呢，我说
因为我们被他太异样的外表就忽略了其他了。
对，就是说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叫歧视。歧视我们有我们想的说，你没有歧视有你想的那么单纯吗？那同样的，这本书也告诉我们什么叫自我认同。同样是讲侏儒这一章，侏儒这章带给我们好大的 surprise。 例如说有几个同样是参加这个侏儒大会，有人呢一进去跟这个作者说，我一年就快乐这么一个礼拜。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让 当然我们的听众自己去好好的阅读、哦、而且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说你非读不可，因为我们讲不完。非常谢谢 Joyce
去澳门 shopping。